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3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初四，北京晴转多云，6度到零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美国华盛顿州中学师生代表回赠新年贺卡。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就中俄建交45周年互致贺电。
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新的光辉业绩。习近平主席2025年新年贺词引发热烈反响。
李强在山东调研。
新年开训，全军各部队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我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建设加速跑，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新年开门红，一批重点项目正式开工。
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再创新纪录。
两部门派工作组赴宁夏永宁地震震区。
以军称打死哈马斯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哈马斯和以色列代表团将在多哈继续停火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1月1号向美国华盛顿州中学师生代表回赠新年贺卡，致以新年祝福，表示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战，两国人民的友谊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历久弥新。希望中美两国青少年继续积极参与未来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加强交流互动，增进相互了解，传承传统友谊，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贡献力量。此前，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林肯中学体育场中学曾参加5年5万倡议访华的师生代表向习近平主席夫妇和全中国人民致新年贺卡，100多位老师和同学在贺卡上签名，师生们在贺卡上用中文书写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喜迎新年，和平万岁，中美友谊长存。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45年来，中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近年来，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俄友好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顺利签署并生效，有力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我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5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俄关系再上新台阶。诺沃亚表示，俄中建交45周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45年来，双方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厄瓜多尔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和俄中自贸协定生效，有力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协作，深化友谊对话与合作，建设共同繁荣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5年新年贺词饱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激荡起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新的一年要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新的光辉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深情回顾了党和人民走过的不平凡的一年，回忆起过去一年的奋斗历程和成就，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党委书记魏玉田深有感触。
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 粮食产量突破1.4万亿斤，中国碗装了更多中国粮。作为北大荒人，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新的一年，我们将扎实推进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力以赴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过去一年，基础养老金提高，房贷利率下调，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进一步充实了老百姓的获得感，也让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新疆玛纳斯县清水河乡团庄村牧民乌拉塔伊赛德利：
现在我们看病有医保，孩子上学都是免费的，村里都铺上了柏油马路，我们经营了穆家乐，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以后我们要加油干，在小康的路上过得越来越幸福。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高度评价了我国体育健儿在巴黎奥运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这让中国男子射击运动员巴黎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盛礼豪备受鼓舞。
作为青年运动员，新的一年我要在日常训练中更加刻苦，不断突破自我，在重大国际赛事上再创佳绩，在赛场上展现我们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志气锐气，展现新时代开放包容昂扬进取的国家形象。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中国是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新年伊始，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建设者、创业者辛勤付出，努力拼搏，为实现个人梦想、万家幸福、国家富强不懈奋斗。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首席工匠樊志勤：
我将积极投身到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带动更多的青年产业工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制造大国真正成为制造强国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王显章：
当前平陆运河建设正处于旱季施工黄金期，2万多名建设者正卯足干劲，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梦想努力拼搏。新的一年，我们将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平陆运河建设，确保工程在2026年建成，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山东济南调研，他强调，迈入新的一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紧迫感，只争朝夕，从头抓紧，推动政策早落地，项目快推进，措施见实效，努力实现今年经济发展良好开局。李强首先来到位于济南市泉城路的京东电器旗舰店，与顾客及销售人员交流，听取山东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实和促进消费工作汇报。他指出，消费品以旧换新对于满足百姓高品质生活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带动产业升级、畅通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今年要继续实施好这一政策，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拓宽适用范围，做好补贴资金接续，要优化政策操作流程，提供旧产品回收、新产品安装等一条龙服务，便利群众消费。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让群众更清楚地了解政策，享受实惠。在车网互动充换电示范站，李强查看充换电设备和操作演示，听取山东省能源转型、车网互动充换电网络建设等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蕴藏着巨大的充换电需求，要大力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在发展充换电服务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要着眼更加集约、安全、绿色，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能源转型发展，要积极创新机制，丰富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模式落地提供更多机会，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在黄河体育中心大四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听取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和山东省济南市水网规划建设等情况汇报。他强调， 体育场馆、现代水网等既是重大基础设施，也是重要民生工程。在体育场馆建设中，要注重提升交通、人员疏散等配套能力。在城市更新中，要注重供排水管网的规划布局，同时把严格监管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历史检验。要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建设，形成共促发展合力。李强指出，山东作为经济大省，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着力推动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早落实、快见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全国发展大局多做贡献。吴正龙陪同调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年伊始，全军部队新年度军事训练拉开序幕。从大漠戈壁到沿海一线，从雪域高原到山地密林，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演兵场上，处处呈现生龙活虎、热火朝天的训练景象。总台记者陈欣、微瑶报道。
昨天，座座军营吹响新年度军事训练号角，在海拔2800多米的某高原训练场，第76集团军某旅展开以实战为背景的全员全装出动演练。官兵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装备出动、洞中编队、铁路装载等科目演练，提升在高寒低氧环境下的紧急出动能力。第76集团军某旅王彦禄：
我们将体能、技能、作风练到极限，战术运用到极限，武器装备效能发挥到极限，不断提高官兵综合素质和部队总体作战能力。
新年首训，海军部队一艘艘战舰奔赴大洋深处海域展开实战化演训。演兵场上，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展开潜舰攻防对抗演练，结合战备任务，检验和提升潜艇在体系支撑下的单艇战斗能力，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能力。海军某部王存念：
新年伊始，我们以起步即加速、开局即冲锋的精神状态，练协同能力，练打仗本领，练战斗作风，推动实战化训练水平持续迈上新台阶，确保随时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元旦刚过，空军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雷达兵等多个兵种就围绕多机型联合组训，在逼真战场环境中摔打锤炼部队战斗本领。在东部战区空军某机场，数架歼16战机按作战编组起飞升空，飞行员紧贴实战开展空战对抗、近距支援、对地突击等多科目训练。空军航空兵某旅顾其明：
作为空军一线部队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将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在重大军事活动和演训任务中打头阵、做先锋，做捍卫祖国空天安全和敢战胜战的空中利剑。
火箭军深化暗钢师训、从严治训，实装构设复杂对抗环境，着力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火箭军某部周浩：
只有紧盯作战任务、实战练兵，才能充分挖掘装备极限性能，倒逼官兵释放潜能，提升实战本领。新的一年，我们将瞄准未来战场，公研战法打法，优化行动流程，提升战斗力水平。
武警部队多领域多专业同步掀起实战实训的练兵热潮，武警山东总队围绕刺杀、专业技能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武警山东总队孙撒：
开训即开战，动员即试演，我们将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组织训练，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在猎鹰突击队训练场，特战队员正在围绕地面反截击、火车反劫持等内容展开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特战队员应急处置和一击必胜能力。武警猎鹰突击队杨震：
猎鹰突击队将牢记主席嘱托，坚持以战领训、特战特训，深化反恐任务研究，突出精确指控、立体投送、纵深突袭、真打一体等课题研训，提高全时、全域、全天候作战能力，为建设国际一流反恐特战劲旅而努力奋斗。
当前我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建设加速跑， 为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这几天，我国在雅砻江、金沙江上游等主要流域规划建设的水风光一体化项目都在加紧建设。在金沙江上游，国家水风光一体化示范基地已初具规模；在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累计发电量突破10000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8亿吨，相当于800多万公顷人工林的固碳量。与此同时，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主要流域的水风光一体化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松亮介绍，2020年以来，国内已陆续启动了多个流域的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论证建设工作。
常规水电可配套开发相当于自身装机规模1倍到1.5倍的新能源，依托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等主要流域建设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每个基地电源总装机最高可达到1000瓦级。
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初步统计，我国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200万千瓦的流域河段超过30条，技术可开发量合计约5亿千瓦。在金沙江上游，叶巴滩水电站开展科技攻关，首次实现高海拔寒冷地区混凝土坝无间断浇筑。拉洼水电站则通过数字化施工场景和智能大坝系统，实现了大坝施工过程智能感知、分析、反馈控制和智能无人驾驶碾压机群协同作业。张宗亮表示，这些科技创新不仅解决了世界级技术难题，还为我国藏东南后续巨型水电项目建设做了重要的技术探索与储备。
随着我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提速，我国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将更加完善，能源结构将更加优化，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也将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加速推进，为全年经济开门红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陕西省2025年一季度550个重点项目昨天开工。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温志刚介绍，今年计划推进重点建设项目616个，总投资 2.9 万亿元。
有432个社会资本投资的项目，年度投资达到4079亿元。427个产业项目年度投资2500亿元。占总盘子的比重达到了50.8%，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压舱式作用，推动全省经济持续的回升向后。
在浙江金华市金益新区、金东区，总投资548.93亿元的4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涵盖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交通、文旅等多个领域。一家光能科技企业的年产12吉瓦高效光伏电池及8吉瓦高效光伏组件建设项目，是本次开工投资额最大的制造业项目。企业负责人李德平表示，项目投用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27亿元。
新的一年，我们企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我们将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力争2025年产销超100亿。
项目引得进，更要落得好。金华市金东区经济信息与信用中心主任金立元表示，将通过极简极速审批、融缺审批、拿地即开工等一批体制机制改革，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环境，
把审批变服务，让企业家们在暖心服务下加速发展。
在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建设正加紧进行，现场施工负责人陆晨。
各参检单位5000余名作业人员紧抓质量安全不放松，全时全域饱和施工。
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航站区、综合交通枢纽、西飞行区等建设正提速推进，工程建成后，济南遥墙机场将实现空铁轨路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能够满足年旅客吞吐量5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2万吨的保障需求。
新年伊始，全国消费市场供应足，人气旺，各地纷纷推出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为群众带来多样化选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纸多少钱？
这是你10块钱，5斤的纸。
哦，
5-6钱一个。
春节临近，在内蒙古赤峰市临西县，一场年货节活动办得热火朝天，家住附近的居民郑文娜满载而归。
年味很丰富啊，咱们这个种类也比较多，已经有这种快过年的这种气氛。
买卖的是年货，更是年味和情怀。商户李学东说，自家商品里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年糕和豆包最好卖。
咱家的这个年豆包、年糕，它抢购吃比较多，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人们开始认可了这样吃。
新年伊始，在四川达州市开江县，涵盖家电、汽车、电动自行车等门类的25家销售主体推出系列优惠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为抢抓春节消费旺季，达州市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年货节活动，丰富的产品、实惠的价格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达州市民叫明英，
品种又多，价格又实惠，我来采购那么多东西，还有很多礼品相送。
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府等景区人气不减，上海游客金燕文选择以出游开启新的一年，
带着父母过来到河南来感受一下，就想看一下宋代的那个清明上河图的那些人文啊、景观啊。
景区游客数量的攀升也带火了餐馆、住宿等行业。在开封一家宋文化主题餐厅，餐厅经理马梦晓说，
除夕、初一和初二都订满了，其他时间的话，初三、初四到初六现在已经订了一半了。
市场监管总局推出的全国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昨天正式上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20年开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由消费者直接提出需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抽检，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并对不合格食品进行核查处置。五年来，全国各地共举办你点我检活动7200余场次，收集到的群众问卷约1791万份，抽检量达到98万批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司长孙慧川介绍，
这几年通过民意征集，我们加大了对乳制品、饮料、酒类这些食品的抽检力度，针对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了核查处置，封存、下架、召回不合格食品1200余吨，罚没款1.7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230余件。
此次正式上线的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可以让消费者24小时随时点选自己关心和希望监管部门抽检的食品类型。消费者可以进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官网，通过扫描全国统一的活动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民意征集活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4.8 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再创新纪录。此外，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506亿元，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到11月，我国手机产量 15.04 亿台，同比增长 8.9%。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11.17 亿台，同比增长 9.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昨天10:01，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协助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信息。
中国航天昨天在北京、河北涞源两地进行了5次发动机试车，完成了包括火箭主推发动机、上面级发动机、资轨控发动机的点火试验，为后续深空探测、重型火箭等航天重大工程顺利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元旦当天共计180.3万人次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 13.7%。
据横琴边检站统计，2024年全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2280万人次，车流约240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 36% 和 24%， 年度客流车流均创横琴口岸成立以来历史新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军2号对加沙多地持续发动空袭，截至当天18点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以军称在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南部的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据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报道，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警察部门负责人在空袭中被炸死，以方没有回应其死讯。总台记者2号晚间获悉，以色列总理已正式批准一支由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和以色列国防军等单位代表组成的专业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参与加沙停火与人员交换协议谈判。一支哈马斯代表团也于当天离开埃及首都开罗前往多哈进行谈判。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这次谈判很有可能取得成功。以军2号晚间对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设施发动空袭。另据黎国家通讯社消息，黎南部城镇贾巴阿遭以色列空袭，这是该地区自黎以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首次遭到袭击。以军还从黎南部马龙拉斯镇郊区阵地出发，使用重机枪对宾特朱拜勒市进行扫荡行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2号称，该州一村庄当天遭乌军导弹袭击，造成大量民用设施受损，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军方2号表示，当天对库尔斯克州一个俄军指挥所进行高精度打击。
由于外汇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以及美欧货币政策分歧的担忧加剧，欧元对美元汇率2号跌破 1.03 美元关口，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三个月以来，欧元汇率已累计下跌 8%。
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五国国旗安放仪式2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厅外举行，标志着五国作为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开始履行职责。
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当地时间3号6点14分出发，执行对被停职的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2024年12月31号，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以涉嫌发动内乱和滥用职权为由，对被停职的总统尹锡悦发布逮捕令。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发出逮捕令。逮捕令有效期截止到1月6号。
荷兰鹿特丹埃塞尔蒙德区2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81岁老人中枪受重伤，这也是12天以来该街区发生的第三起枪击事件。
突尼斯民防部门2号说，两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1号晚在该国东南部斯法克斯省附近海域沉没。突海岸警卫队当晚发现27具非法移民遗体，另有83人获救。
卡塔尔航空公司2号说，本月7号起恢复飞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航线，每周安排3个航班。
根据特斯拉汽车公司2号公布的数据，特斯拉2024年全年销量为179万辆，较2023年的181万辆下降 1.1%。 这是特斯拉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销量同比下滑。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葛少奇、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